就是先跟观众聊一下，我们这一次人造人喜剧万事屋 EP111， 我们邀请的是大天。
Hello， 大家好。
耶、
yeah. ！所有万事屋的听众们好，九安你好。
哎、现在就是大天的专场的，算是一个巡回宣传期，所以
对对对。对，赚到了，赚到了，可以上你的节目了，赚到了。
我们可以在各大节目都看到大天的影子，所以我们先来帮大天工商一下好，大天的专场是过气，
对，
会在什么时候？
在4月20号的下午2点半，然后在空总剧场，
嗯，
对，有一个大概60分钟左右的单口喜剧的内容。
就这两集上架的时候。还是应该还是可以买得到票的
啊，对，应该是
应该吧，也许吧、
不然就不会来了。
但是如果卖光的话，搞不好有加场之类的，也可以试试看。
应该不太敢试了。这么难卖，好累啊！
我就是最近表演太多了、
哦，
所以观众的选择比较多。
没错、嗯，没错。
那这一集呢，就是其实很难得，因为通常我都是喜欢要不红的人。
我听老 K 说，那我现在加入这个行列了。
没有，
我加入这个不红的行列。
我习惯要地下的喜剧演员，哦，结果这一次来了一个就是地上的，哇，综艺圈的人，害我有这种诚惶诚恐的感觉。
对，不用紧张，不用紧张，没事，跟一般人一样。
好，那我们还是先帮观众来介绍一下大天。那就是因为大天的除了最近要演专场以外，那这一次的延上，那大天也是火烤大将军嘛。
对
对对对，
压力很大。
哦，待会我们可以聊一下火烤的事情。因为我这次也是火烤的编剧团之一，所以我跟大天有一些编剧上面的算是交流。那除此之外呢，大天也是一个非常擅长模仿的艺人，那也是演员、主持人跟歌手。那除此以外，他其实也是很资深的脱口秀演员。
哎，没有啦，没有啦，我不算。这个今天要帮大家解惑，
嘿嘿嘿，
因为如果听你的听众可能对这个卡米蒂俱乐部有一定的了解，
对对，
搞不好曾经在旧的卡米蒂有看过一张
海报，
上古时期的照片。
对，我也是看到那张，觉得哦，大天在上面。
对，今天来等一下来解答一下为什么会在上面、啊。
是的，是的。好，那我们就先从头开始访问。就是我之前有先研究一下，就看到一些大天的专访，就发现哦，大天从很小时候学生时候就想要当谐星，所以想请你介绍一下，就为什么想要当谐星，还有你从哪里接触到喜剧呢？
我为什么当谐星，其实就是因为是电视儿童，然后我也只看综艺节目，那时候看综艺节目就觉得这些大哥 大姐姐们他们真的是很神奇啊，因为他等于小燕姐有个说法，她说他们其实很像是来去你家里做客的客人。
哦、oh.
对对对，然后他其实就是陪着我们，这些人是陪着我们长大的。
对，
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内心突然间有一股力量告诉我说，哦，我好想要有一天可以跟他们一样、哦、然后我就跟我妈妈讲说，我希望我以后可以靠我的嘴巴赚钱。然后我妈就想说啊，这什么意思？听起来就很像一个段子，这样。然后就他就觉得，然后家里的人其实都非常的反对。他们觉得，传统家庭都会觉得，就是当明星这件事情是很
不安稳嘛。
不安稳之外，就是不可能。没有人会觉得你可能，包含同学们都是会嘲笑你的这个想法
了。而且以前我们应该差不多年代，就以前哦，当艺人真的是很困难的事情。
对，然后。当然自己就是暗地里许下这个愿望，也完全不知道怎么去实现。可是为什么会选择是谐星，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太喜欢那些带来欢乐的主持人。比方说我看全民最大档，那时候也是陪着我长大的一个节目，然后看了就是像不管是什么综艺大哥大啦，然后瓜哥啊那些节目，我真的就是每个时候就是中午12点都是看什么百战百胜、就现在讲出来就觉得what's this 就是这么你看就是这么小，那时候我可能才4、5岁，所以就这些节目它会一直记在你的脑海当中，就觉得哇，他们真的是 很了不起的一群人。对，然后我想说如果有一天可以逗别人笑就能够当做一个职业，那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然后就在同学们的这种成长经历，大家都在念书，我都在想办法怎么样在上课的时候干扰他们。
老师有骂你吗？
对，老师就是每次把我安排在坐在垃圾桶那种旁边的位置，就是怕我离资优生太近，
会有个调皮鬼的位置，
会带坏他们这样。然后反正就不管怎么样，就是大家都在忙着要冲刺学业的时候，我就是在想说什么时候可以在台上表演、然后就跟所有的同学都 反向这样。可是也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我当时念的是在新国小，那个学校里面的同学其实在除了课业方面以外的才华都还蛮多的，可是我就是都没有那个背景，因为我算是硬着头皮去读贵族学校的那种，所以那时候就觉得同侪压力之间很大，因为同学就可能小一就已经在招会的时候在台上弹钢琴，
很棒的才艺，
对，弹钢琴，说弹钢琴他怎么会，那是谁教他的、啊、那是怎么那么强啊，然后我就只能想说我也很想跟他们一样，最后只想到哦，那不然就上台讲笑话
哦，好好好，
所以是这样子一个成长的背景下跟这个行业有了一点点的连结，这样。
嗯，那再来就是刚刚有先聊到说，就是以前在卡米蒂，旧的卡米蒂哦，它上面有个海报，那宣传海报上面写了，其实很多人都现在有名的人，像是黄浩平啊，还有吴凤之类的。然后那上面也有以前的大天，当时还叫做小虾，所以我看那时候看了海报，又觉得哦。那天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在卡米蒂表演了，
对对 对, 对，
所以想请你介绍一下就是你进入卡米蒂的经过，还有当时为什么会进去卡米蒂。
卡米蒂当时算是我在刚入行的时候的一个救命的一个稻草。
哦，怎么说？
对对对，因为没有表演舞台
啊，
那时候其实刚签进公司的时候，公司一开始不是说不帮忙你，而是其实新人本来要窜出头来就是很困难，哪怕你有一个很好的公司，在那个时期已经开始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嗯嗯嗯，
而特别是我们这种长相的人在这个行业里面啊，其实是不是太吃香的。
嗯哼嗯哼，
对，帅哥美女还是那个时候的流行，比方说模范棒棒糖，
嘿嘿嘿，
我爱黑社会，然后甚至是大学生了没，都是找那种比较
俊男美女，
俊男美女系的，那个时候就在这个潮流当中嘛。
嗯嗯嗯，
那我那时候就是只会做搞笑演出模仿，那没办法上电视的话那怎么办，所以就跟学校的同学认识了现在就是李安的女友，这是可以讲的吧、
哦、应该可以，因为这应该大家都知道、
哦哦、大家都知道李安的女友妈友
她
是我的学姐、
哦、
当时她人在鱼蹦兴业、
哦、
然后鱼蹦兴业就在旧的那个泰顺街的卡米蒂已经算是这边的 常驻演出了嘛，
嘿嘿嘿，
那她就问我要不要去看，因为他们当时他也有在讲漫才，然后我们就去看了之后 social 就发现哎，这两个人有点眼熟、
哦、
发现说这两个人曾经是有上过节目的，然后就问说那你们要不要也来这边表演、
哦、
这样，所以我们就因为这样子就想说哦也行啊，因为没有地方表演嘛，那他那时候找我们去，我们想说那就有地方演出就很去，一去演出只有三个人，就是他小欧还有介绍我们去的 Mayu
我们 social 早期都是这样子找人演的，
对对对，我们就是这样子，然后去，然后吴凤、
嗯、
吴凤也要一起演这样、
嗯、
就演给彼此看很经典哦，那时候真的很经典、嗯、每次去然后我的同学就会说你确定我们下一次还要再来吗我说哎，没，总会要有总会有慢慢起来的嘛，
对对对对对，
就是万事起头难嘛，对不对，那就因为这样子演了好几场都是只有三四个人的活动、
嗯、呵呵，
然后还硬找了朋友来看，朋友也在下面为我们这样捏一把冷汗这样，因为不知道在干嘛，因为没有观众嘛，
嗯，
所以后来慢慢的等于说跟 social 有建立起了一个就是演出上面的默契啦，就是当时其实脱口秀还不算是太盛行，所以我们的表演对那个场地来说还是有些许的惊喜、
嗯、
惊奇，然后又是模仿通俗、
哦、
所以其实他找我们去演出是还蛮不错的，对的，因为脱口秀当时的环境还没有那么完善嘛、嗯、
那时候应该是漫才非常的盛行，
对对对，就是还是打团体战的那种表演比较吃香，然后很热闹的这种比较 OK， 你说那种开始在讲自己故事然后逗笑别人这种，当时的人反而没有那个耐心、
嗯、
很奇怪，我也是很纳闷，当时的我也没有耐心、
哦、
因为在吴凤是唯一那个时候脱口秀这样讲的比较好的，
嗯嗯嗯，
可是我们也听不懂
哦、
不是听不懂他讲什么，他讲的话我们是听得懂的，可是他讲的那个效果我们是 catch 不到了，就觉得哎，怎么故事都要铺成这么久、
哦、
才会有笑点，那我们要期待的就是那种萧敬腾然后就马上哈哈哈哈哈、
哦、
对，那个时候
还比较有综艺效果那种东西、
那个时候的人都很急，不知道在急，现在回想起来反而很奇妙，是现在的人反而比较不急
哦。
正常来讲现在人应该要比较急才
对、啊、
因为 短影片的这种时代嘛，对不对？可是现在人反而很愿意来听脱口秀，然后等你铺陈，然后等反转
啊，
我觉得哦，这是这几十年来一个很奇妙的变化。
嗯、观众已经懂脱口秀文化，就是在那里等故事讲到某个点。
对、嗯，现在反而比较可以。当时就是这种爆炸的那种，像降龙十八掌的演出呵呵呵，神经病的表演比较受欢迎、
啊。
然后我们就在那里演了好几档，也就是他后来改到忠孝东路去，然后找我们去演。那个照片是跨年、
哦、好
那一年的跨年我们印象很深刻，骑进去之后就骑不出来了、
哦、
因为那时候在那个位置哇傻眼，回到家凌晨三点，
对，东区超塞车，
对，想说哇早知道不接了、
嗯、
那时候那天的表演我们蛮开心的、
嗯、
因为那个时期真的就是有一种好险我们还有这个地方演出、
哦、
我们那时候已经等于算有跟电视接轨但是一直碰壁的一个时期、
嗯、
所以卡米蒂严格来讲是在当时我说是 救命，不然我们两个人真的说实在不知道去哪里做演出、
嗯、哼哼哼，
所以那我们那时候表演非常开心，特别是那一场跨年我们两个都很满意，就是、嗯、哇大家都，而且重点是那一天的观众是有史以来最多的
哦，很感动，
坐得满满的，那忠孝东路场地坐得满满的，直到他后来说卡米蒂要道别了，这样、
啊、
那个忠孝东路场地因为不知道什么原因，反正要撤退了，
嘿嘿，
我还有去参加告别的
拜拜秀，那种
拜拜秀就是临时跟大钱又上去弄了一段模仿秀，
最后也说，嗯，
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时候，结果再晃眼，
嗯，
哎、欸，卡米蒂就已经进入到了现在的算是半全盛时期的这个。就是再进去看到那张照片的时候自己也吓一跳，他说哦这还
好青涩的时候
好念旧啊social
啊，
谢谢他，这样
对啊。那中间就是我自己加入喜剧圈开始进入卡米蒂的时候是2018，然后那时候我还不认得大天，然后第一次看到大天的时候、嗯、其实是已经2021的时候
哦，
所以我那时候发现哦这个人是电视上的人耶、欸，然后又听别人讲说哦，他以前来卡米蒂过，那时候又有点吓到，所以会想问你，就是你为什么中间离开了脱口秀舞台，然后又为什么在2021年又回来讲、
嗯、哦，这个严格来讲我跟脱口秀其实2021年之前是半点毛关系都没有我这是我必须直接承认、啊、
所以前面算是模仿、
我就是其实根本没有做过脱口秀、
啊、
我完全就是2021年然后、看到这个行业已经慢慢的已经要准备像台积电一样要暴涨
要开始蓬勃发展了，
反正我想说哇这个时候再不进场可能 就危险了，
对，就真的是这样
的 就危险了你看最近又一大堆新人每一年都有各种怪物的登场，
真的真的，
然后前几天还有8岁的小朋友去讲英文 open mic，
哇哇哇哇
然后就想说哇这个也太内卷了
太艰困了、啊、
太卷了
大家要先赶快进来站山头
对对对对，我想说哦，所以我当时不是离开脱口秀舞台，而是因为我后来大学毕业没多久就因为康熙的播出，就是康熙来的某一集的播出，正式从素人变成了艺人，
哦，就找到机会，
对，那个算是一个严格来讲算是爆红的一个契机啦，因为如果没有那一次、欸、搞不好我就也搞不好就是可能2021年还是会以素人的身份来参加脱口秀
、
欸、有可能会是这样、喔
嗯、
对，那个是一个很关键的转捩点，从业余变成真的这个是已经变成职业了、
嗯、
所以要再回去那个场地就变对我来讲就有一点困难了，因为公司开始就会有新的工作进来
啊，时间上弄不
出来，公司就会开始运作帮你进行一些其他商务的演出、
嗯、
所以要再去练习做那种短的模仿在那边卡米蒂演出变得相对就是比较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对 对
因为你也没有那么多梗，说实在的那时候也没有脱口秀嘛，所以其实根本不知道在那边我能够做什么，对，所以表演变得要特别小心，因为你挂掉的话好像随时会觉得有点
哦，
砸招牌，
是是是是
有点砸招牌，因为也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开放麦的概念 ，open mic 说哦这边是让你来试的、
嗯，
大家就是哦大天这个表演好烂、
哦，
好烂哦，
嗯嗯
都会变成这样
嘿嘿嘿，
所以就当时就比较小心翼翼，就没有像以前一样这么勇敢，敢在台上冒险啊、嗯、或者什么的。那21年就是我刚说我已经感觉到 自己的生涯有点危机了、
哦、
就是我已经演过戏，我唱过歌，我做过主持、
嗯、
可是手上没有节目，
好好好，
那我接下来下一步要做什么，然后网红们又全部的占据了整个行业，
对,
對, 對, 對，我们已经大家都说已经是传统媒体
开始有点危机了，
对，就想说糟了、嗯、怎么办，然后就看到脱口秀的演员嘛，然后就是那时候嗨咖就问我说，哎，那你要不要 去看看这样、嗯、然后我就说好，我就决定去现场看看，因为原本都是看影片，还觉得应该还是要实地走一遭、
啊啊、
感受一下。结束之后嗨咖就说，哎，他其实有打算要来讲，他、
嗯、
问我跟杨森达有没有兴趣，那我们就说好，那我考虑一下，就开始回去先两个人就是开始研究先写段子、
嗯、
然后最后就是写完了段子还是不敢报名、
嗯、
因为就我写完了真的要报吗，
会有那个怕的感觉，
对，就想说怎么办啊、
嗯、
后来真的好险夏大宝、
嗯、
当时他也是漫才 也结束了，他也决定要讲脱口秀，
对对对，
拉着我硬报了 一次礼拜二还是礼拜五，反正主持人应该是俊的，那个时候是俊主持的、
嗯、
那天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第一次要去讲，段子写完然后我找我女朋友陪着我去，你看就感觉好像我要去看医生一样，
嘿嘿嘿就回到素人心态，我战战兢兢，
死定了死定了，我拿着麦克风上台念到我的名字上去之后第一个笑话就没中然后手就开始狂抖、
嗯、
抖是真的是颤抖，拿着麦克风如果有观众拍的话、嗯、是可以拍出那个手部震动的那种、
哦、
那种紧张，
嘿嘿嘿
啊，五分钟好久啊、
嗯、
然后到 ending 的时候又讲了一个话题比较命一点的内容、
啊、哈哈，
因为当时不知道自己应该在台上讲什么内容，所以所有的都先写，
是
结果命到他们就 哦，然后就哦想说哦什么意思这是可以这是好还是不好、啊、就完全 get 不到这样，然后结束了五分钟下来，
对，
然后想说我当时其实有一种哎还是别的吧，就是算了吧、
啊、
结果很关键是李安跟微笑丹尼冲过来说、
嗯
嗯、哎，你也一定还要再来、
哦、
他说、嗯、其实你讲了 OK 就是不不不，因为我看他看我表情感觉我好像已经准备要放弃，
有点挫折这样子，
比较放弃、
嗯嗯、
他说你下次来你就模仿啊，你就模仿，然后我就说啊，真的可以吗，他说可以啊，你模仿那么厉害就是要看模仿啊，你怎么没有模仿呢，然后我看他们这么兴奋我就有一种啊所以我还是有用的吗，
哎，帮你照亮一条道路，
对对对、嗯、他们那个把我拦下来的那个动作坦白讲蛮温暖的，
嗯嗯嗯，
因为很有可能我那次讲完不讲，因为我当时来到那个环境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其实都有一种不太熟悉我的感觉之外、
嗯、
也有一种你来干嘛、
哦、
就大家的脸上有一种你来要干嘛这样，
嘿嘿嘿嘿嘿，
对对对对，然后我其实觉得他们并没有这个意思，因为大家后来熟了就发现其实根本他们没有这个，
嗯，
我记得就是不管你看到可能看到小苏或者看到谁的他的脸上的表情就是、嗯、
陌生人
你要干嘛、
嗯、
对对对对对，你要做什么这样，
嘿嘿嘿，
那其实我后来发现他们应该不是有当时是没有这个想法的，就是只是很好奇说我怎么会来讲而已、
嗯、
对，那后来我就真的就是听他们的话、
嗯、
就回家加了就去研究那个狼人杀的那个段子、
啊、那段子很棒，
就是好险他们那时候说可以模仿然后我才研究出这个段子，然后这个段子成立之后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就是保底至少有一段是没问题的
work,
对没有问题的、嗯、至少下台不会很糟这样，就前面就算试的乱七八糟、
嗯、
至少 ending 拉得回来就好、
嗯、
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哦，那个二一年就跑了非常多的 open mic， 然后也参加了焦点，在焦点结束没多久曾伯恩就问我说要不要参加岩上徐乃麟，
哦
对对对，
蛮适合的，
然后我一听到是那个形式我就知道说哦靠太棒了机会来了
对对对、
哦、台积电买到对对对，我就因为这样子其实我是根本没有 Rose 的，我之前看也是看他们跟之前的火烤 的表演或者是他们在二三办的那个一对一 PK 的，我没有真的根本没有写过可是我想说这个如果不参加我要等到什么时候，
没错没错，
对了，我就
大舞台啊
硬着头皮就直接接了这样，然后接了之后当时其实稿子写完他们就跟我讲说这个会不会太温柔了，
哦
他说这个你没有很那个 Rose 的火烤的感觉、啊、然后我就想说完了完了怎么办，可是最后我还是照着自己的方式去做呈现。那我觉得其实每个人有每个人的 style， 他们可能觉得我应该要往他们想象的那个样子，但其实我搞不好比较适合自己长出来的东西。对对，所以其实那一次也是我觉得一个很好的交流了，就是大家互相贡献说哎，你可以再怎么样，那我也告诉他们说 我吸收你们一点点东西，但我用我自己的方式呈现也会有不同的感觉。对，
刚刚还有一个没有问到，就是你离开了就是现场喜剧，然后2021年又回来之后，你觉得现在的脱口秀环境跟以前有什么差异？
就我觉得最大的差异就是观众其实真的是很聪明。
哦，
对对对、
哦、
以前会觉得观众是不懂，
嗯，
就是观众不懂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但现在的观众很聪明，就他们感觉好像都想上台。
对，真的有这个气氛。
我有这个感受。
嗯，
就是大家感觉并不是只是来听的，他们感觉随时要上来讲。对，他们你不是你讲什么你喂他吃什么他都吃。
嗯，
对，因为我们就可以看到什么笑话的类型大家哇很厉害，或谁的东西哎怎么一直在讲这个东西，观众也可以感受到那种对于这种东西的嫌恶感。
对对
对对，就是如果被观众猜出来，就是观众会给你一个很直接的反馈，哪怕是就算不管是曾伯恩在台上试笑话，也可以感受到哦，观众也是不是你喂他什么他都百分之百会笑的，
对对，观众会发出各种声音。
对对对，他们就是在试段子。
嗯嗯，
然后可以看到台上的演员啊、很自然的崩溃。
对，
这个也是很棒的。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种练习放松。
嗯嗯，
因为这个舞台坦白讲跟我们传统的训练的风格有点不太一样，比方说舞台剧，
是
舞台剧大家说不能 NG 嘛。
对啊对啊对啊，
对，不能台上不能忘词什么都不行，但脱口秀是可以的。
对对，
脱口秀的 open mic 是可以的，
观众还蛮喜欢看别人崩溃的。
对对对，那以前都是排练三个月然后正式就演出了，没有跟观众做什么连结。
对对对，
而且舞台剧也是一个封闭的，我所谓的封闭是它有表演风格是需要跟观众做连结的，有，但是绝大多数是第四面墙关起来的。
对，在自己世界观里面演那个戏。
对对对，虽然也是演有也有喜剧也有节奏等等之类的东西，但是它好像比较像没有要跟观众做什么太直接的连接。可是脱口秀不是，脱口秀的环境是我现在也是不断的练习跟观众对看。
嘿嘿嘿，
因为我觉得如果我关起来演，观众是会
就觉得自己有个玻璃在中间隔着，
然后观众会不想听。观众会觉得就 OK 你就是来表演的、那你赶快演吧，演赶快演一演，我要看下一个人。
嘿嘿嘿，
会出现这样子的
这个氛围会出现。
对对对，这是很神奇的。所以这是我讲说现在观众真的很聪明，他完全在那个台上很赤裸这样，然后他们也愿意来这个地方跟你做交流。
对，
所以是我觉得现在这个环境当然跟网络上面的风格不太一样，因为网络上有一个他们看到台湾脱口秀的一个评价。
对对对，
但是现场的观众是另外一个、
我现场观众很暖。
很暖心啊。
对
对 对，人很好，人很好，
真是稍微懂了文化的人会来看现场就会觉得哎、他们其实是了解这件事情的。嗯哼，那再来会想问就是大天呢以前在大学时期跟朋友组了模仿团体、然后后来在演艺圈呢也是以模仿费玉清出名，那在模仿领域拜了台志源为师、那想问你是怎么样发现自己很有模仿的天分呢？
我其实没有发现这件事情，是因为同学们在模仿、然后我就跟着做，因为发现这样子很快就可以，同学们会喜欢。就有同学之前模仿李登辉，然后我就跟着他就模仿李登辉，我就模仿李敖这样。
哦，就是、开始在电视上面两个吵起架，
就大家就各自研究这样。
嗯嗯嗯，
然后变成了一个，后来就因为最大档的关系，就知道说哦，我确定模仿的确是一个武器。
嗯，是，
所以我就持续的把自己喜欢的歌手把它模仿起来。
啊，
然后模仿了那些歌手之后，就后来陈汉典出来了嘛，陈汉典都是以讲话的内容为主，所以我就尽量不要跟他 double， 我都尽量去模仿唱歌的人，然后才会模仿费玉清。其实费玉清真的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因为我完全已经忘记这个人了。对，他后来其实没有在台湾做节目，
没有很明确的作品，
后
来了。
后来中间其实有一大段时间他没有耕耘台湾的电视，但是一直到2006-07年，因为周杰伦那个《千里之外》的关系，让现代的小朋友重新的
去听那首
听这个
歌，
对，然后就因为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合作太屌了，所以我每天都在看那个 MV， 然后看着看着看着，我就觉得我好像可以模仿他，然后我就模仿他了。以前模仿一个角色可能都要大概花4-5个小时，就盯着 YouTube 的影片，
就这样做功课，
就是一直看，一直看，然后一直研究他到底，他的尾音是什么，然后他的平常讲话访问人的样子是什么，
动作跟声音去学，
对，就一直用这样的方式去研究。对，
那如果呢，就是因为比方说现在单口演员啊可能都还是讲段子啊，如果有人忽然间想要练习模仿了，你会给他什么建议？
练习模仿，那天还跟几个演员留下来，他们在那边互相交流这样。我就说，我就跟他说尾音很重要，然后大家突然间拿出手机那边，尾音很重要，
我才要做笔记。
他说这是在干嘛，
大家都很好学。
好认真啊，不是在聊天而已吗？大家尾音很重要，
腔调腔调，
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对，然后建议的部分就是我觉得可以找自己声线比较有雷同的可以先开始。对，因为的确声音是蛮受限的，因为你硬要去弄一个你根本编不出来的声音，有点困难了。那当然前提是你也要喜欢这个人，你喜欢这个人蛮重要，你不管那种喜欢是哪一种，你喜欢笑他也是一种喜欢，但就是看你的切入，或者是你真的发自内心很爱这个你模仿的角色也是一种。对对对，就是都是一个很不错的起步的一个方法。
就是多看，而且要喜欢才能一次看他的 MV 5个小时。
对对对，没错。
那因为大天也是早期来卡米蒂一阵子，然后2021又回来，就是也做了现场喜剧，算是2-3年了。那所以想请你分享一下你做现场喜剧最难过的事还有最开心的事。
最难过的事哦？
对啊，
坦白说没有什么难过的事，
没有什么难过的事，那你还蛮顺遂。
没有，不是，我难过的事情都发生在很久以前。就是可能就是我刚去卡米蒂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确有蛮难过的，就是说我们台下只有3个观众，然后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干嘛。对，那时候
就前途茫茫。
对，就是真的，那个时候的我，那个时候的比较像现在的新人可能会遇到的挫折的感觉，应该基本上是一样的。那时候有一次参加完一个电视节目，那个是我们进卡米蒂的很关键，因为我们确定我们将来电视应该是没什么望了。因为那一次表演非常烂，烂到被剪掉。
哇！
我跟那个当时的搭档是小白，我们两个人是坐在台视旁边的商店门口哭。
哇，
真的是两个人大学生录完影没有地方去，其实就是应该要回家了，但也不想回家，然后就在两个人就坐在那里哭哭哭哭，就是哭个没完这样，然后就暗地里默许，就是希望有一天能够再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才好险有去了卡米蒂。对，但是你说去卡米蒂那个时候其实真的还是很痛苦，因为知道说自己向往的是电视的舞台，可是在这边也没有观众。所以其实真的是
看不到方向，
看不到方向，那个时候其实挺难过的。那现在回来我所谓的没那么难过，是因为我真的在这里找到了我的生涯的新方向。其实真的是好险来讲了脱口秀，没有讲脱口秀就挂掉了。就真的就完蛋了。
对啊，
就死定了。
杨森达他也没来讲。
就完蛋了，真的就完蛋了。不知道怎么办，你知道吗？就是可能这3年的我都会是完全不一样的状态，来这里就是重新找到自己的感觉。我认为是重新找到自己，因为我应该也有，我不知道有没有说公开的说过，就是说 脱口秀它其实是可以让你在台上稍微的把自己内在的东西多放出来给观众看到，
是是是，
哪怕那个自己也有一点表演的成分，但起码是比较贴合自己的，因为你的段子的语法，你观察的人事物都是你自己觉得的一种价值观，
对，
观众会透过这样子、多多了解你这个人一些，
对，
那以前做模仿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做出这个事情、因为你就是得模仿别人，
对，学别人，
你别人也是模仿别人在表演一个事情、而且他不能传达任何的观念，
嗯，
因为他没有办法，你唱他的歌观众只会觉得那个歌很像好听就没了，他不会说嘿嘿、这个歌他可能 一度想要告诉我们什么，
对对对
不会有这个效果，嘿嘿，
没错没错，
他连模仿费玉清、就是模仿费玉清，对，没有 没了
、
没有没有 end， 对对对，所以观众对我是很陌生的，他们只是知道我很会表演，他们讲不出任何的额外的资讯、但现在他们就会说哦，你那个段子、我很喜欢，那喜欢就是代表说你那个语言的力量
让他们有印象，
对，活络起来了，就是他们会加深对你这个人的好感 会比之前可能更多一些些、
而且在台上展现出一点点自己的时候，观众其实很喜欢那种真诚，
哎，对对对对、现在其实来这个舞台就是一直在练习怎么样真诚，对，以前其实不是不真诚，是没有办法真诚，所以完全不会这个部分非常欠缺，观众真的就会有时候会非常讨厌我们，是有可能会讨厌，他会觉得啊，你就是在节目上就是插科打诨的人，然后节目现在大部分也都在聊是非，是他们会觉得你很没东西，观众其实 会有这种反馈，因为你有时候我们也不是说我们喜欢聊是非，是因为节目现在风格就是这样，那这样子多了会观众会不知道你的价值是什么，对，但我们也没办法去否定掉这个环境，因为他现在就已经 被弄成
环境只能这个样子，
他就是被养成这个样子
才能生存，
而且真的还是有一群人在看、对，那、除非这些节目 都不见了，都改全部改成脱口秀节目、但显然
显然还没有到那时候，
显然还没有，也不是这个状态
对
对
对
但所以这个舞台变得相当的珍贵了，就是来这边尤其最阵子又为了卖票嘛，
嘿嘿，
所以其实真的很常跑 open mic， 你就会知道说今天的你的这个表演到底有没有走进
观众的心，
观众的心里看票数就知道了，
嘿，对，
就推完哦没动没动哦，就是OK， 今天表演的普通，没有交到朋友对 对失败就是很立竿见影的一个舞台，所以很棒，所以他带给我的基本上都是快乐的，当然没有推票成功是会有点难过，但是那个难过也不是真的难过，而是说哦，那我下次应该要再做什么调整，可是这样子 的感觉，
对，是健全的改进的意义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
嘿啊嘿啊，那再来会最后呢就是想要问一下大天，那就是现在回来玩喜剧有一阵子，那你现在做喜剧会有什么目标呢？
目标吗？
是啊，
我现在的目标，
哇，其实你对于我们这种不红来讲，你已经算是做很多事情了，又有专场，又像是演上
就是已经在工作了，
对对对，
已经是喜剧演员的工作
了，对对对对对对。
我的目标啊，
对呀，
我的目标当然是希望我的专场之后还能够写得出更多的内容，我其实觉得自己这方面的观察力还是 有欠缺，输给蛮多演员的，
哦，
对，我某几次可能看到什么全乐的演出啊，都会觉得哇，这个什么鬼啊，
超奇葩
这是怎么弄的、
对对对，
他在意的事情为什么观众也会被他带进去，
嘿嘿，明明讲个很奇特的东西，
对对对对，
观众居然吃了，
观众居然愿意，而且他还加场，
对
卖得这么好，
对
对
对
羡慕
会想要学习别人厉害的
点，想说他还有很多东西是我不会的，
那
这种东西我觉得它因为它我自己看它还是一直持续在往上的阶段，哪怕风风雨雨很多，
嘿嘿嘿，
但是越多人去骂它，就在这个 我熟知的所谓的娱乐行业来讲，它就是一个起飞的状态，
啊，哈哈，
因为没有人讨论 才是最恐怖的。
对，确实，
没有人去讨论你，没有争议，没有什么都没有，那就代表这件事情没有人关心。
嗯嗯。
现在就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去试 open mic， 我们就会知道说，哎，哪怕哎十个人算已经算少了，可是这些人他还是出现
了。嗯嗯嗯。
而且每个礼拜都会有这十个人，那也是很重要的十个人啊。嘿嘿，对，那当然。比较有口碑的那些红牌的演员的 open mic 可能就是都是满满的，所以代表说这些人还是不断的涌入，而且他每次问都还是有人举手说是第一次来看，那其实就是他一直有在
还是在
扩张，他在扩张，所以你一定要拿出更多的内容，你才有办法收获这些
新的观众，源源不绝的新观众。
对，那些人其实蛮重要的。
好，那我们上一集呢就是录到这边，那最后要不要请大天再补充一下自己的专长？
这个很重要，
这是重要，
这是本次来录音
的
最重要的事情，
是的
就是希望大家在4月20号的下午2:30啊，就是先不要去约会，或是约会改来这里。
对，
我的段子不太会有什么感情纠纷的，所以不用紧张。
我 open mic 有听过，其实还蛮老少咸宜的。
对对对，
带爷爷奶奶小孩子来看，我觉得都不错。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不用担心太多。
对，
我的就是所谓的那种环保喜剧，
是保护级这个样子。
保护级，因为每次只要稍微讲的冲突一点，观众就会只会哦
哦这种声音。
观众并没有想听我讲任何超越我能够驾驭的内容。对，所以是很安全的。那4月20号下午2:30在空总剧场，购票的方法就是搜寻陈大天空格过气或者是空格专场，就会看到售票的资讯了。
是的是的。好，那听了这一集觉得大天的专场想试试看的话，欢迎搜寻一下。好，那我们上集就录到这里，那下集呢待会也会为大家继续访问大天，先跟大家说一下拜拜。
拜拜。